我们来看历代之下的28章，这一章呢是在讲一个犹大国王亚哈斯，他是约兰的儿子。那他在位的时候时间虽然不长，只有16年，却极其的败坏啊，所以他是一个比较糟糕的王的典型啊，而且做的事情呢非常非常糟糕。我们在列王记下的16章呢也讲过他的例子。那今天呢历代之下的一些记述呢又比列王记下呢多了一些细节，所以我们今天会分两个点来看啊。第一个呢就是讲多的这个细节啊，就是神因着他们的败坏呢就使得以色列人北国人呢过来打败了犹大国，那发生的当中的一件事啊，这我们今天重点先分享这件事啊。那紧跟着呢我们会再分享一点关于他在极难中啊他却继续远离神啊这么一个细节。那我们在28章的一开始，我们知道呢历代之下的一开始呢就是他在圣经记述呢说他不像大卫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又铸造巴利的像。所以我们会注意到呢从约沙法和亚哈家结亲之后啊，就是后面呢这样的一个以色列诸王的那些拜假神的这个道呢，这个传统呢就开始进到了南国的这个王里啊，开始会比较多的次数。他之后呢还会有啊，就是从马拿西之后那些王就都很败坏啊，所以这让我们看见这个罪的后果啊。第二节呢往后，并在他不但是铸造巴利的像啊，而且是在新嫩子谷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啊，那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可憎了，这些行为。所以这样的结果呢我们自然就会想到那罪的后果就会来。所以呢第五节呢，耶和华他的神将他交在亚兰王手里，亚兰王打败他，掳了他去，掳了他许多的民带到大马士革啊。同时呢神又将他交在以色列王手里啊。所以他北面是以色列，以色列的北面是亚兰。所以呢他两个国家他都打不赢啊，都输了。不但如此呢，以色列王向他大行杀戮，杀了勇士12万人，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这里首先呢是兄弟相残啊，这就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本来南国北国都是雅各的后裔。不但如此呢，他的北国呢还把许多的人呢掳去了，第八节。掳了他们的弟兄，连妇人带儿女共有20万，又掠了许多的财物带到撒玛利亚去。就是呢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北国的得胜呢是因为神交在北国手里。那我们注意到呢在这段的论述里呢，神既说了也把他交在亚兰王手里。那我们相信亚兰王也一定不会对他很客气啊，或对他很温和，一定也是抢了很多的人啊，掳了许多民，抢了很多财物。那为什么神没有差先知去亚兰王呢？这就让我们看见今天第一个点啊，因为北国也是神的民呢、啊。所以北国呢在这一件事情上呢做得非常糟糕。这首先我们先要看28章的9节，神就差了一个先知名叫俄德啊，这个先知呢说了一番话啊，对北国这些人说，因为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恼怒犹大人，就是南国的人，所以将他们交在你们手里，你们竟怒气冲天大行杀戮，如今你们又有意强逼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做你们的奴婢，你们岂不也有得罪耶和华你们神的事吗？现在你们当听我说，要将掳来的弟兄释放回去，因为耶和华向你们已经大发烈怒啊。这是先知的话，紧跟着后面有些族长说的话也是一样的意思啊。那这让我们看见几个重要的细节。第一呢，神没有对亚兰人做同样的事，说明呢神对他的孩子呢是要给了他的话的孩子，他是对他们有更高的要求的。所以我们看见的光越大呢，我们的责任越大啊。我们听见福音不信的和没听见福音不信的呢，这个后面的结局啊，永恒里的结局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儿呢以色列人做的这些事呢虽然跟亚兰人一样，但神要差先知来警告以色列人。 啊，这个事情行的不对不正啊，这是我们看见的我们第一个属灵的点啊。那这个第二个属灵的小点呢，就在同样是在这个故事里呢，我看见神的形象在里面很清楚的显明出来。神不是一个总是怀怒，总是要定罪，时刻准备着审判人的神。恰恰相反，神是不长久怀怒啊，一夜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他满有怜悯和恩典的神。所以呢，在以色列在南国犹大人悖逆以色列悖逆神的时候呢，神差以色列人，也就是北国人去击打南国呢，其实是为了警告南国，盼望他们从最终回转过来。神并不是借着这样的事情立刻就施行审判。所以这给我们今天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啊，就是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这地上碰到的一切，今天还是恩典时期，还是教会时代，最后大灾难的时候，最后的审判都还没有来，更别说白色大宝座审判就更还没有到。神的审判完全不是这种情形能够有的啊。我们知道去读启示录，我们就知道这个是让我们非常恐惧战惊的啊。那神把犹大人交在敌人手里啊，其实就像管教孩子一样啊，就让犹大人能够早一点醒过来。只不过呢，地上的人呢，我们败坏啊，无论是亚兰人就不用说了，本来就是外邦人，来连北国的以色列人，一旦逮着机会呢，他们对南国所做的事也是极其糟糕的啊，所以以至于呢，每一次都做过了，而这做过了，并不是因为神，是因为人的败坏。所以我们看见后面的先知书的时候，就会看见神不停的在审判那些以色列的敌人，巴比伦啊、亚述啊、埃及啊、摩押呀，我们看到先知书里不停的有提到这些族。为什么要审判他们呢？就是神恼怒以色列的时候啊，神会兴起其他的周边的国家去击打以色列啊，就像管教以色列，但这些国家总是做过了，所以神最终呢还是要在公义上呢要讨回来的。所以这让我们看见神不是一个总是怀怒随时审判的神啊。同时呢神的另一个很清晰的形象，就是他盼望人悔改，所以他差先知俄德去跟以色列人讲啊。这是这个小细节啊，这加进去的一个小故事给我们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启示。所以正是因为以色列人也是有神话语的人，所以神希望他们不要在错误的路上往前走，否则他们的结局就跟先知书里讲到的巴比伦的结局一样了，摩押的结局一样了啊，那都是灭亡的。所以先知俄德在这里最后他讲的话说什么？因为耶和华向你们已经大发烈怒了。为什么大发烈怒？因为他们做过了。所以神为什么要在这里差先知去讲呢？就希望他回转。所以我们注意到呢，历代志上下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总是不停的会讲到先知的话啊。如果我们对比历代志上下和列王记上下，你会看见很多先知的话是在历代志里面出来的，神的话，神借着先知的话，所以神的形象在历代志里是很丰满的啊。神到底想要人怎么样啊？当人做得好的时候，他还差先知去鼓励啊，你可以再做好一点。亚撒王就是啊，所以亚撒王就又壮起胆来，又去除偶像啊，把他的祖母的位，马加太后的位给去除了。这就是人顺着神心意做的时候，神就鼓励人；人悖逆的时候，神就差先知来警告；人再悖逆的时候，神就直接差先知告诉你结果，你赶紧要醒过来。所以我们在这看见呢，比方说在以色列人这次做的事，他就差先知俄德告诉你们怎么回转，不要再这么做了啊。然后还感动很多以法莲的族长啊起来啊，他们来拦住以后呢，还把衣服，还把这个软弱的他们这些人送回到耶利哥城去，也就送回到南国的地界去。神是非常有恩典的，而且盼望人回转。在这呢，他告诉北国人你们该怎么做，把做的方法都告诉他们了 啊，比方说在26章我们查到这个乌西亚的时候，乌西亚非要进圣殿的时候，神就鼓励或者带领了勇敢的祭司80个人起来拦住这个骄傲的王，说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敢跟王这么说的，若不是出于神，谁有这样的勇气呢？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的神是先是警告，那再不行呢，神是会直接跟你说结果的啊。比方说前面那个约兰王啊，我们看见再往前翻的时候，应该是在二十一章的时候啊，约兰王神借着先知以利亚写信给他啊，那番话就21章的历代之下21章12节那番话就直接是宣判。但这个呢并不是神本意说我现在就要审判你，那审判你为什么要直接要讲的直接做就好了，这是神希望他悔改。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有同样的一卷书就显得很清楚了，叫约拿记，约拿书，在先知书里啊，神差约拿去跟尼尼微人讲什么呢？就是讲一个结果，40天之后这城就要倾覆了。神为什么要讲呢？直接倾覆就行了吗？神盼望人悔改。事实上呢，尼尼微王以及全城的人都披麻蒙灰的悔改了。40天之后呢，神没有毁灭这城，神盼望人回转。只不过呢，我们21章的这个历代之下的21章这个约兰王呢，他没有听啊，那最后的糟糕的结果就是神使他得病，他死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们看见整个历代志的这个神的借着先知讲的话呢，我们可以有兴趣的弟兄姊妹可以把它都列出来啊，我们可以做一些对比，就知道神是怎么带领当时的犹太人的。我们就知道神今天依然这么带领我们，只不过神今天不用借着先知来跟我们讲，我们里面的圣灵带着我们看查考圣经，我们就能明白神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我们就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啊。在我们顺服神的时候他鼓励我们，在我们背逆神的时候呢，他警告盼望我们回转，直到一个地步我们一直的背逆呢那就是直接讲结果了啊，他或者借着属灵权柄啊，或者借着其他方式。所以在历代之下的这个28章的后半段呢，我们看见我们就没有看见由以色列国因着这件事情做过了而有什么后果。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回头了。神不是说我做错了他就一定要责罚我，他是希望我回头不再做了，在这个事情上回转。以色列人在这件事情上他就把人放了把东西还给他们，神就没有再责罚以色列人。但相反呢，这南国犹大国亚哈斯王还是败坏，这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二个点啊。他败坏，两个国家打他输了还不算，他还去求亚述王，亚述王又在亚兰王的北面啊，他就找更大的一个敌人啊，来想让他来帮助自己。谁知道呢？第28章20节，亚述王上来呢，这个亚述王上来却没有帮助他，反倒欺凌他。然后呢，亚哈斯从这个殿和王宫中并首领内家内索取的财宝都给亚述王，这也无济于事，多么羞辱呢？原因是什么？因为他背逆啊，他没有办法得神的祝福，他想去用钱买都买不来。所以在22节就有意思了，这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他祭祀攻击他的大马士革之神啊。这个很有意思，我们在查到列王记下16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呢，其实他是觉得这个亚兰人的神比较厉害，所以呢他去的时候呢，他就把亚兰人的这个神的神像和什么这个图纸都拿回来，让他的祭司去照着做。我们在很糟糕的这个罪的环境下啊，可能会有两个反应。一个呢就是谦卑，谦卑的反应呢，源头是我看见这个罪啊，是我做错了，我需要悔改啊，我需要到神面前去认罪，然后呢求神的赦免。若是这样呢，这个罪的后果会缓解，甚至会挪去。 而且呢，我们在神的烈怒之下呢，神的烈怒会挪去，没有了，他必回转心意，祝福我们。但是呢，相反，我们很可能会觉得呢，这是因为神，所以我更不拜他，所以这就很糟糕了。如果今天呢，如果我觉得我在一个罪中导致一个后果，然后我在这个后果里面很痛苦，然后我就到神面前去祷告，但是呢，我也没有看见这个事情是我的罪，我完全没有悔改，然后祷告的最后呢，肯定还是没有效果，还是很糟糕。然后呢，我就觉得这神不灵，不但不灵，我心中升起对他极大的恨意。这就是在极难中为什么会越发得罪耶和华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里面一开始就不知道怎么跟这个神建立对的关系。那一个很好的例子呢，就是列王记下的六章啊，我们原来查考过的列王记下的六章的最后啊，从24节到最后啊，讲到这个亚哈王和以利沙的一段对话的时候，就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呢，因为亚哈王的败坏呢，敌人亚兰王上来呢就围了他，而且有大饥荒啊，饥荒到一个地步呢，就是吃人啊。所以当亚兰王听见这个当这个亚哈王听见这个例子故事的时候呢，他就特别生气啊，就是列王记下的六章的30节，王听见妇人的话就撕裂衣服，百姓看见王贴身穿着麻衣，王说，我今日若容约沙法的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头仍在他项上，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这非常有意思，因为他里面穿着麻衣，说明他在悔改。然后呢，他又说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说明呢他相信，他愿意到神面前。这我们就觉得挺好啊，但是我们却看见呢，他觉得这样的事情的结果是因为以利沙的原因啊，所以这不是真的悔改。悔改是看见我里面错了，我穿个麻衣不等于我就悔改了。那我说愿神重重的怎么样，愿神怎么样，不等于我就是真的把自己主权交给神。我们到32节来看啊，以利沙是怎么回的。以利沙正坐在家中，长老也与他同坐，王打发一个伺候他的人去，他还没有到，以利沙对长老说，你们看这凶手之子打发人来斩我的头，你们看着使者来到就关上门，用门将他推出去，在他后头不是有他主人的脚步声吗？正说这话的时候，使者到了，王也到了，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这就清楚的显明人在悖逆的灾祸里啊，为什么会像亚哈斯这样更加越发的得罪耶和华。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警惕警醒啊，我们在这样的情形里不要陷到跟亚哈斯一样的心态里去。我们要深知神的形象，也深知我们里面的败坏，求神光照我们。哈利路亚。